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7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经教宗梁14世批准，圣座教义部发布信众之母文件。该文件对若干圣母名号做出了相关澄清。教宗梁14世接见新大公合一宪章的签署者，邀请欧洲各基督信仰教会的主教彼此聆听，好能更有效地宣讲基督的福音。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抵达罗马，前往方济各教宗墓前致意。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信众之母文件是圣座教义部11月4日发布的一份教义说明文件。该文件由圣座教义部部长费尔南德斯书记和圣座教义部教义部门秘书长马泰奥蒙西签署，并于10月7日获得教宗梁14世的批准。这份文件是经过长期的集体性研究的成果，是关于敬礼圣母的教义文件。该文件以圣母为中心，阐述他作为信众之母与基督救赎工程之间的关系。此文件不仅为敬礼圣母提供重要的圣经依据，还汇集了众多教父、圣师、东方传统以及最近几任教宗的思想。信众之母文件分析了若干圣母的名号，对其中一些给予肯定，同时对另一些则给予了否定。文件中特别赞赏的一些名号，诸如信者之母、灵修之母、信友之母。相反的，同救赎者名号是不恰当且不合适的。至于中保名号，若赋予其属于耶稣基督本有的意识，则被视为不可接受，但若表达的是一种包含与参与性、能彰显基督能力的中保，则可以恰当使用。此外，恩宠之母和诸宠中保在某些明确意义下可被接受，但文件对这些名号可能带来的风险做了详细说明。总而言之，这份文件重申了天主教教义，圣母所有的名号最终都指向基督的中心地位及他的救赎工程。正因如此，即使某些圣母的名号能予以恰当的解释，文件仍认为最好避免使用。关于同救赎者名号，文件指出，有些教宗曾经使用过这个名号，但未对其做出详细说明。通常来说，他们是在谈及圣母的神圣母性和提到圣母在救赎十字架旁与基督合一时使用了这一名号。文件提到，梵二大公会议曾出于对信条、牧灵及大公合一教会的缘由，决定不采用这个名号。时任书记的拉钦格书记曾两次反对使用此名号，以及方济各教宗 曾至少三次明确表达反对使用同救赎者。为此，文件总结道，以同救赎者名号来定义玛利亚的合作始终是不恰当的，这个名号有风险使人模糊基督是唯一救赎的中保，因而有可能在基督信仰真理的和谐中造成混淆和失衡。当一个表达需要大量和不断的解释才能避免偏离其正确意识，那就无助于天主子民的信仰，变得无益了。文件强调，圣经有关基督唯一中保的表达是绝对的。此外，文件还提到，中保这个词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被广泛使用，通常只是表示合作、帮助或说情的意思。因此，当这个名号自然地冠以玛利亚时，必然是从属之意，而绝非以任何方式增添耶稣基督唯一中保中的功效和能力。文件也承认，玛利亚确实是真实的中保，是天主圣子在我们人性中真正降生成人成为可能。拉金格书记曾指出，诸宠中保的名号并没有明确的启示基础。文件进一步解释说，没有任何人，即使是宗徒或至圣童真玛利亚，能够作为诸恩宠的分施者，唯有天主能赐予恩宠，而他是借着基督的人性来完成这一行动的。然而，文件最后也承认，当恩宠一词用来指玛利亚在我们的生命不同时刻所提供的母爱扶助时，这样的表达仍可被接受。教宗梁十四世11月6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了欧洲主教团委员会与欧洲基督教会协会联合会委员会成员。前一天5日，欧洲众基督信仰教会代表在罗马三权隐修院签署了新的大公合一宪章，以致作为欧洲众基督信仰教会合作的基石。首份大公合一宪章于25年前签署，教宗在讲话中指出，这份新宪章旨在应对欧洲基督徒不断推进的大公合一旅途，同时也要回应在宣讲福音方面当前关切的议题。教宗指出，不论是欧洲的年轻世代，还是从遥远地方而来的人，其历史和文化表达都有所不同。欧洲某些地方确实有些积极正面且鼓舞人心的成长迹象，但同时也有很多基督徒团体觉得自己逐渐变成少数群体。为此，教宗鼓励欧洲众教会聆听新的声音和经历，基督徒从而能学会在暴力和战争的喧嚣声中促进对话与友爱。在这一切处境中，上主的恩宠、仁慈与平安确实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天主的助佑将为我们展现出在极具挑战性的背景下最能使人信服的宣讲基督之道。教宗表示，天主向他圣洁的子民说话，并借着他圣洁的子民发言。教宗称，大公合一宪章见证了欧洲众教会愿意通过基督的目光来看待我们的历史，圣神将帮助欧洲基督徒发现他们在哪些领域共同宣讲福音时取得了成功，又在哪些地方有所不足。宪章不仅提出方法，更坚持于结伴同行以及可能的前行方法。对此，教宗鼓励众人始终向圣神的敦促和惊喜敞开， 并且将天主教会的大公运动旅途与其同道协行之路相连接。他指出，大公合一宪章彰显出欧洲基督徒的旅途需要彼此聆听，一同分辨宣讲福音的最佳办法。修订宪章进程中的一大成就，就是让人们能共同注视当代的种种挑战，为欧洲的未来列出优先事项，同时坚信福音无与伦比的重要性。教宗最后提到，他即将前往公元325年举行尼西亚大公会议的地点，在那里与其他基督信仰团体领袖祈祷。我也渴望在这禧年期间向欧洲全体人民宣讲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希望，因为他既是我们追随的道路，也是我们灵性旅途的终向。巴勒斯坦国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11月5日抵达罗马后，随即前往圣母大殿，在方济各教宗墓前默哀片刻，并敬献一束花以表敬意。当天下午4点半，在严密的安全保护下，这位巴勒斯坦国元首在守护圣地的方济各会士法尔塔斯神父及其随行人员的陪同下走进了这座宗座大殿，并于15分钟后离开。阿巴斯总统向在大殿前等候的记者们表示，我来到方济各教宗前是因为我无法忘记他为巴勒斯坦及巴勒斯坦人民所做的一切，也无法忘记在没有人请求的情况下他主动承认巴勒斯坦国。11月6日上午，马哈茂德·阿巴斯总统将在梵蒂冈拜会教宗梁十四世。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灵修不是要离开生活去找天主，而是要让生活成为我们与耶稣相遇的场所。又到了每周一次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时间，在今天节目时间里，我们默想的题目是慎终追远。我们先诵读一篇读经，读经选自旧约圣经箴言第二章1-9节。你若接受我的话，把我的诫命存在心中，侧耳细听智慧，专心寻求睿智，你若呼求明哲，扬声召寻睿智，你若寻求他如寻求银子，搜索他如搜索宝藏，你必能领悟什么是敬畏上主，也能明白什么是认识天主。因为恩赐智慧的是上主， 知识和睿智都出自他的口，他给政治人保留了救援，又是行止成全者的护盾，他护守政治人的行径，他保卫虔诚者的道路，这样你必能明了仁义和公平，明了正直和一切向善的道路。人类是天主造生的，天主是人类的根源。圣经创世纪写说，天主虽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按天主的模样造了他。上主天主用尘土造了人，在他鼻中吹了一口生气，如此变成了一个活人。天主不仅赐予我们生命，还赐给我们一个永恒的超性生命。每个人都是天主造的，灵魂是由天主直接造成的。天主借着我们的父母造生我们的肉身，灵魂和肉身结合成为人，这便是一个完整的人。圣咏119篇写说，你的手造了我，成全了我，求你赐我智慧，好能学习你的命令。你是我的天主，我的岁月在你的手中。人既是天主造的，自当承认天主对我们有至高并绝对的主权。我们原是虚无的，我们的生命来自于天主，现今的生命完全属于天主。耶稣在福音中对我们说，我来却是为叫你们获得生命，且获得更丰富的生命。死亡是痛苦的，但为虔诚的信友，死亡是升天之门。在上主的眼里，善人的死是珍贵的，死于主内的人从如今得着安息，他们的功行跟他们而去。智慧书写说，一人的灵魂在天主的手中，在愚人看来，他们算是死了，认为他们去世是受了惩罚，其实他们是处于安宁中。虽然在人看来他们是受了苦，其实却充满永生的希望。这个宣告对于永生的希望是如此强烈，而且还许诺会有复活。事实上，圣经中从来没有将肉体和灵魂完全分开。11月是教会的炼灵月，教会特别纪念亡者，为他们奉献祈祷，尤其是感恩祭，为使他们得到炼净，进入天主的荣福天乡。那些死在天主的恩宠和友谊中的，但尚未完全进化的人，虽然他们的永远得救已确定，可是在死后仍需经过炼净，为得到必须的圣德，进入天堂的福乐中。教会也鼓励教友们为亡者行施舍、得大赦和做补赎。炼狱显示出天主伟大的仁慈，并且涤净那些渴望与天主结合为一的人身上的污点。教友们要特别在炼灵月中为炼狱灵魂献上我们的祈祷，同时我们应当提醒自己，人生不满百，转瞬即过，人活于世，将归于死，生有日，死有时，死亡是现世生命的终结，但死后 必要经历天主的审判，决定我们永生的生命，走向天主为我们预备的天堂，或是自甘堕落，自欺欺人而堕入地狱。因此，我们要慎终追远，守好天主十诫，度好今世的生命，行善避恶，做天主的好儿女。死亡是痛苦的，但为基督信徒天主的儿女来说，死亡是升天之门。如何善度今生？德训篇教导我们，在一切事上应纪念你的终期，如此就不会犯罪。教会为我们指明，魔鬼世俗肉身常利用人内心的弱点和低贱的快乐来换取浸润在天主救赎的宝血中我们永生的代价和宝藏。天主为人指出的道路才是人生的正途，怎样才能走上天主为人指出的道路？就是要认识天主，亲崇天主，热爱天主，侍奉天主。耶稣在福音中清楚地为我们指出，你们要从窄门进去，因为宽门和大路导入丧亡，但有许多的人从那里进去。那导入生命的门是多么窄，路是多么狭，找到他的人的确不多。炼狱与地狱绝对不同，只有地狱才是罪的惩罚。若人在大罪中过世时没有悔意，没有接受天主的慈爱，这表示他借着自由的抉择永远与主分离。耶稣屡次谈到地狱，不灭的祸，这祸是为那些至死不肯相信、不肯悔改的人而保留的。在火里，他们的灵魂和肉身都会一起丧亡。那些在死罪中过世的灵魂会立刻下地狱，受地狱的苦痛，就是永火。地狱主要的痛苦是与天主永远的分离，因为人只可从天主那里得到生命和福乐。人是为此被创造，并不断地渴求这生命和福乐。只有地狱才是罪的惩罚，至于死亡与审判，那只是罪的后果，有天主圣宠的人并不怕。旧约生命记写说，我今日吩咐你的话，你要牢记在心，又要将这些话殷勤地交给你的子女。圣保禄宗徒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一切都要为光荣天主而做。我们的生命每一时刻都是天主赏赐的，都是属于天主的，都当善用为光荣天主，否则我们就是忘用了天主恩赐我们宝贵的时光。我们应当在思言行为上，在一切事物上光荣天主，在一切事上我们应以光荣天主为一切行为的准则，平生行为除此之外别无所向。我们一定要牢记，我们是否遵行天主的诫命，绝不是一件小事，这关乎我们自己一生的成败。只有那些听了天主的话语就去实行的基督信徒，才能在信德、爱德、望德中日渐长进，才能在信仰道路上坚定不移。我们遵行天主的诫命，天主的信实慈爱必会临于我们，我们的生命必会充满天主的恩宠，我们必有能力 进行基督信徒的使命，做光做盐，以基督信徒的善行光荣天主，预显主荣。基督信徒不可忘记，耶稣用生命爱了我们，我们也要用我们的生命去爱耶稣。让我们记住天主向我们启示的话语，学习智慧，践行智慧，以天主的智慧行在人生的正途。敬畏上主是知识的前进，这前进保守人心，使人得到义德，赐给人兴趣和喜悦。敬畏上主的必获得幸福，在他末日必蒙受祝福。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圆满，他用自己的果实使敬畏上主者沉醉。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将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和圣乐文化，欢迎您按时收听。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1.10公尺7300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30.92公尺9695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6.88公尺17775千赫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您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正斜线 ZH。
是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ato Jesus Christus。